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感觉是生是病？啊，是病是生，有没有这种感觉？问自己最知道。所以我常讲，修学佛法都不是，不要去问别人，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生是病？你有没有觉得，哎呀，我心在起心动念攀缘？你有没有在起心动念为自己？啊，我要为自己谋福利，有没有起心动念在自私自利？有没有起心在想财色名食睡？只有你最清楚。你嘴巴讲佛法讲得再甜再圆，但是你心里有这些东西，那都是病啊，那病很重啊。如果你不能痛改前非啊，不把这个改过啊，啊，那就啊，被了我们世间的染缸，这么一染，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但是因为你佛法读得很多，佛法读得很多，哎。读久了以后麻痹了，哎，好，哎，麻痹了以后也没感觉了，所以病越来越重，却是说的好像是很啊，好像没有病一样，其实病越来越重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行到最后琢磨了？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道理懂太多了，可是病没有一样改过啊。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劝大家，啊，我们吃早课晚课吃饭，啊，三餐的吃饭，吃水果泡茶，这个就吃点心哈，乃至我现在泡开喝开水，新的开水我都想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护法、供养法界无量众生啊，愿断恶修善，愿帮助一切众生，这样时时检讨。那既然我们愿断恶修善，那当然要检讨一下，检讨我有没有造恶业，我有没有想到坏事情，坏有。那是习气，赶快忏悔，赶快改，不断的改，不断的改。那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啊，这有两重意义。事相上，佛法身，啊，那事相上有护法，因为你真正用功修行，有护法在保护你，我们要感激他，这是我们心存的感激啊。但是三宝护法都有他表法的意义，佛表觉，法表正，身表净。那护法就是表什么？护我这一念心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一天这么，如果你连吃饭三餐，加上早课晚课，加上泡茶泡咖啡，吃水果吃点心，一天一定超过十次以上。你看看，你超过十次以上，在哪里检讨，在哪里检讨，真正的检讨，真正的改过，那你修行怎么不会有慢慢进步呢？你不改过，空口说白话，那就没办法了。其实修学来讲，讲这么道理，无非就是改过而已啊，把我们重的过改掉，把中的过改掉，把细的过改掉，再把更细的过改掉，就成就了。所以细更省除为细惑，那个为细惑就是根本无明，令我早登无上觉啊。那我们现在重的过那么多，你怎么办？就是要这样反省，念念觉观，念念觉照，念念觉照，你自然过越改越少，越来越少。我跟你们保证，你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大圣佛法是不断的入，不断的入。但是你如果你不是这样做，你绝对是表面的，因为你不能起观照，你不能当下就复观身，身不离病，病不离你，身是病是身，非心非故，是名为慧，你根本就不能应用这个身词嘛。你还是被这个身子转嘛，啊，还是被这个色身把你转得团团转嘛，为了他庄严，为了他漂亮，为了他什么，为了他舒服，为了是什么，要买好车子，要住好房子，要做什么，一定是为他嘛，为他来做他的奴隶嘛。你看那个古德啊，有一位禅师，他开悟了啊，那皇帝派人去要请他，看他在那忙得不得了，在那里或住棚啊，那住棚啊，人家看他在住棚，在那个山洞里面捕寒鸡，哦，人家看，远远看好像是捕寒鸡，他一个一个在那捕，那个木头还带点水分，所以都是烟熏的，这么鼻涕这么流啊，眼泪这么流，人家说眼泪鼻涕流到这里，这样神才进去了，对不对？流到这个地方，这样神要跑进去了。人家说：“哎呀，禅师啊，你怎么鼻涕那么长，不把它擦掉？”他：“哎呀，我才懒得替他擦呢，对不对？替他擦，你看，他说这个是他的，我才懒得替他擦呢。啊，哪有那么时间？哎，弄好了以后，哎，啊，他说你要不要吃个番薯，好吃啊？丢个给他，一丢，哎，石头，对不对？他 他就有那种心念力能够把它转成食物啊，不得了啊，那种功夫你想想看，他是真的就是是生是病，怎么会为这个呢？你看我们有多少时间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要这样观，这就是慧。你看如果能够这样，这就是能够观身，破身见，去掉我执啊，你自然没有挂碍啊，相应你远离颠倒梦想，虽然不是就近涅槃，但是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啊。所以那底下呢，色身有疾而不永灭，是名方便呢、啊。那知道这个身子就是病了、啊，而且这个身子有隔音之谜呀、啊，有知它有隔音之谜，但是他不会说，哎呀，我已经断了见思后，我要入偏真涅槃。不会，为什么大圣菩萨的熏习？因为他前面的熏习啊，修智两位的时候啊，而且他天天在那里发愿，啊，天天在做早晚课，像我们现在做早晚课，天天发愿，啊，这个我们做早晚课发四弘誓愿呐、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然后你看，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化无上心；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皈依僧，当愿众生统领大众，一切无碍。都是在为众生呢、啊，起心动念最想众生。为什么？因为菩萨的果行就是这样。我们用这样的因跟他熏，最后因正果就圆了啊。那所以你在做早课啊、吃饭呐、啊泡咖啡啊、喝好茶呢。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护法，供养法界无量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啊！经上讲是愿度，那、啊、因为度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啦，帮助嘛，先帮助啊，对不对？那帮助很多人，我跟他讲说愿帮助，哎呦，莫，我没有这个，哎呦，我愿帮助众生，我都不做别高呢，对不对？我还是不要讲这个好，我就想。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好，吃饭，这一句不要讲了。为什么不敢花？你知道吗？可见你看这种心量，连这个都不敢花，他怎么能够成就菩萨道吗？所以大家大胆的花，啊，虽然你是，哎，我认识一位介绍土地的朋友，哦，他自己用钱呢、啊，啊，很会花钱，他一双皮鞋都几万块，领带一条都几千块的。衬衫一件都几万了，因为介绍土地带好赚或怎么样的。像我们盖房子很辛苦，他介绍土地就2%，对不对？地主1%，建方1%。如果这块土地是1亿的话，他就赚200万了，所以他钱来得很快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要多修点福啊，要布施、啊。”他有啊，我有布施，我有帮助别人呢、啊。我说怎么布施啊？他说我每天在菜市场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出家人去托钵，我都给他丢50块。你看他是这样布施，你看他就觉得这已经布施了。但不要紧，从这里慢慢训练，你看开始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好，10块嘛，是，但是你有10块就变20，20就变30，你肯帮人家出力，慢慢慢慢你这个出的力就越来越乐意为众生服务。其实为大家服务，就是能够把你的自私自利的心去掉。真正你把你自私自利的心去掉的时候，得到解脱的是你自己，得到的欢喜就是你自己。所以用这样修德显性德，到最后你显发你自信的妙容的时候，得到了快乐美满幸福，就是你自己呀、啊。所以不是说我那叫你功，就这么牺牲奉献，我得到了什么？真正最后你得到就是成佛啦。得到自在解脱无碍啊，所以色身有疾，明明知道这个身子啊是病啊，而且、啊、有隔音之谜啊，但是而不永灭，是名方便啊。因为菩萨的降熏，所以入了圆教初心位以后啊，那个大圣不退位，不退于大圣，生生世世帮助众生行菩萨道啊，这是名方便啊。所以大家就晓得。慧是离相，方便是迹象啊。所以慧跟方便合在一起，就是修学般若啊。所以般若是诸佛母，就是要慧跟方便，这样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好，好，接下来我们请继续看经文。文殊师利，有疾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不住其中，也复不住，不调伏其心，不调伏心，所以则佛。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 若助调伏心是声闻法，是故菩萨不当助于调伏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心。啊，底下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为相似句以上啊六根清净位啊六根清净六根清净相似句乃至于分正句菩萨的又及菩萨调伏其心啊，所以你看他的观照就更显得高深了，就不像前面所讲的啊，所以这个是为相似句以上已经证的六根清净位，就是原教初信位以上，或者是别教初住位以上啊，乃至于到等觉菩萨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啊。我们逐步来做说明啊。这维摩举居士啊，又很亲切地喊了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字啊，文殊师利啊，其实文殊师利这个代表其实是为与会的大众所说明的啊。这有极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心还没有得到究竟的清净呢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乃至于等觉菩萨都还有最后一品身相无明，那个身相无明就是不到清净之无余，所以就是因为有那个身相无明，所以他见到了十报庄严图啊。那如果离了那最后的身相无明呢，那看的就是什么长极光图，法界清净之位啊，就是正全分法身。所以为什么啊破四十二品无明的佛是以虚空为座啊，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为他的座。那谁坐在上面呢？法身坐在上面。为什么啊？我们这个法身什么虚灵不灭，空灵不灭，那个灵啊，虚灵不灭，空灵不灭的那个不灭的那个灵之心就是法身，那个空寂之性，那个空就是以它为座。所以法界真实的境界，一真法界，你看是画个大圆像，大圆像表示圆满具足一切法，具足世出世间一切万法，圆满具足，具无量智慧德能，但是没有实体，因为你要画那个圆，你找不到那个心。啊，如果心是有一个点，那又是个小圆，不是心。所以心那个圆心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世界海世界种无量无边的世界，最后就这个大圆相，就是这个觉知心幻现出来的。啊，所以这里面呢，啊，从相似句一直到分正句，都是。啊，底下讲的这段经文都是以这个相似句分正句所修行的啊。所以有极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怎么调伏呢？不住其中啊，就是心不能有所依止，他不住调伏。像声闻缘觉，他已经住涅槃极境了，已经住调伏了啊。所以啊，声闻缘觉他。入面净定，面受想净定，受跟想都把它调伏了啊，面净定了，所以这就住了，已经住了啊。那我们学习佛法是称性，称性什么？心无所依止啊，离于世间法，离于出世间法，那这样的心就是实相心，就一实相，我们的实相心。所以这有极菩萨要如是调伏其心，所以前面这个如是调伏其心，这个如是有两层意义，一个就是依底下的经文，第二个就是依无所住的心啊，不住有，不住空啊，不住觉，不住迷，不住觉，不住染，不住净，不住邪，不住正，所以离一切两端啊。这个我们经常常讲的中道不住啊，两边不着啊，无所住，心无所依止，称我们这个无住的真心啊。所以这个如就是指体，顺这个体起用就是事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 所以有这两重意义，一个是从我们的真实心提用启用，第二种意义就是我们底下的经文啊，说不住其中，不住以调伏之心，也复不住不调伏心啊，那也不能住不调伏心，为什么？你还是要精进修行啊。所以真正的用功啊，古德常讲不得勤，不得慢啊，你不能怠慢啊，因为你一勤就进执着，一怠慢就变成懈怠了，所以要两边不住。那如果你是不住不调伏其心，那你就变成怠慢了。所以我常说，当我们在学习大乘佛法，当你有所悟处了，这必定是会有的啊。你借着你六度修行，借着你精进的心行，你一定开始有所悟处了啊，从小悟，从中悟，乃至于你悟实相。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是解啊，那是教门所设啊，不是正量啊，那是教门所设啊。很多人就是悟了这些道理，有所悟了，有所体会了，就把这个当成正量啊，那就糟了。为什么？你内心还是有贪嗔痴啊，你内心还是有计较分别啊，还是有人我是非啊，啊，你就觉得啊，我现在是用真心了，我知道真心无助，其实你是顺你过去生的习气呀，你顺你过去生贪嗔痴的习气，顺习气说是叫称性，那就是被你的悟所悟了，被你的悟所悟了，而那不是真悟啊。所以当你有深悟的时候，有深解悟的时候，那是教门所设，你就要从这里起观行了，从观行记才会有相似记，最后才有明智记啊。所以你那个才有那个分正记啊。所以你那个悟深解悟只是在明智位而已啊。所以原教的明智记叫开元解啊。开元解。你看那个智者大师啊，你看智者大师他圆寂的时候，人家问他啊，大师你现在圆寂了，你可以不可以把你所证的证量告诉我们呢？啊，他就说啊，我要是不领众啊，我不讲经啊，不领众，也许我的境界会更高。但是因为领众啊，又常常接受这些啊国王大臣的这种邀访，所以修行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我现在所证的啊，是观行记啊。五品弟子外环位，观行记五品外环弟子位。你看从明智起观行，智者大师不得了，有东方小世家之称呢、啊。所以明智记已经就不得了啊。你看，但是从明智记才真正的起观行呢、啊、才可以起观行呢、啊。可是你开了元节了，有了明智记，证了明智记而已，你说你已经证了，那就坏了，称性了。所以有人问我啊，一位萧嬷嬷他怎么样？我说啊，很可惜，他被悟所悟了，对不对？他被悟所悟了。他是很聪明啊，根性不错，但是他就把他悟的这个境界，以为这就是正量了，所以他就住不调伏其心了，就随顺所谓的真心，其实完全称呼他的习气，所以他内心有共高我慢，所以他内心有自以为是，所以所有的祖师都批评啊。那佛法本来是什么？中道是不可说啊，但是为了显中道，一下讲有，一下讲空，一下讲空，一下讲有，所以当这个祖师讲空的时候，他就用有来破他，说他讲错了；当这个祖师讲有的时候，他就用空来说他，说他又讲错了。其实呢，真正的一时境界是离一切明智言说心言，毕竟不可说啊啊！唯有什么一念无心妙起而已啊！如果一落言说都可以给你辩，都可以给你辩驳的。他就抓住了这样的佛法的这么一个不可说的这个原因来批评这个祖师大德，所以啊，他就被这个住啊，这个不住啊，他就住不调伏其心所害了。所以我说啊，这位萧嬷嬷的 这个书你最好不要看啊，你要看你看我们祖师大德所写的书比较保险啊，那不会让你引导你错误了，你看那个书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你有所悟的时候，那是教门所设，不是正量啊。正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六根清净位，这里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你正的时候你随时看这个身就是病，病不离身啊，身不离病，病不离身，是病是身，非心非故，你随时都有这样接受的，所以你随时不会为这个身子的起烦恼，所以你随时心地都是清净。所以正量的开始从相似正，就是六根清净啊，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身香味触法，心里都很自在解脱，不以万法为理，这才是真正的正。不到这个境界，千万要用功啊！所以啊，这个有极菩萨啊，应如是调伏心，不住其中，就是不住以调伏，也复不住不调伏其心。那为什么呢？所以说，若住不调伏心，是与人法啊。虽然你有误处啊。但是你把物当成正啊，被物所误了，那是愚人法，你是顺你的习气啊，顺你的习气啊，结果你还是要堕到三恶道啊，所以那是愚人法。那若住调伏其心，是声闻法啊，那声闻住着涅槃极境啊，以昧受想定入涅槃，入偏真涅槃，所以啊就变成声闻法，有体无用，不能显我们自心的大机大用，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的，离此二法是菩萨心的啊。所以心无所依止啊，这是菩萨心，就是随顺我们的真心的作用。这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啊，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住世间法生其心。住世间法生其心，那怎么办呢？住世间法生其心一定是随业牵引啊，出不了生死烦恼啊。佛告诉我们要修出世间法，所以我们要学习住出世间法来生其心。那怎么住出世间法出其心生其心呢？那啊，我们前面告诉我们啊，那四念住观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依八正道啊，这四念住八正道，依这样做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的这个依据，这样来生心，来断除我们的烦恼。那如果是我们从这里修行而悟实相，了解这整个境界都是自己心体幻现的，所以你随顺你的日常生活啊，但是你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心里平静安详，就不要理他。当你心里起了波涛了，哎，一念感觉到，哎，心念起来了，有情绪的感觉了，有嗔有爱，哈，有这个相对的感受的时候，有嗔有喜的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就知道，哎，我心动了，啊，这都是空的东西，幻化虚假，为什么为他心动？马上就放下来。当下就放下来，你就用这样住这样，这也是这是度住大圣实相法来起观照，用这样来用功啊。那如果我们还没有悟这一项实相以前，我们就要住六度万恨而生其心。等到你觉得烦恼降伏了，一心清净的时候啊，你还要再舍掉出世间法啊。所以心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意识界，这是空世间法。那无明也无明尽，乃至老死也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也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那是空出世间法。那空出世间法，你不能故意去空它。你说好了，我现在世间法烦恼已经离了，我现在开始要空出世间法了，你空还是有一个空在那里，你怎么空？就是去做，就去行六度啊，观念正确，因正确啊，发大心，发菩提心，观念正确， 这样观照，这样去做，在境界中这样去磨练行六度，这样去做，由四六度慢慢就入理六度，打成一片了，养成你的生活习惯了，慢慢慢慢悟境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啊，不知不觉中刹那之间你就入了。所以古德修行呢，成就的时候都是得来全不会功夫，都不是有意气，我要放下出世间法，怎么放下？放下还有一个放下啊。所以有人问我，如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就拍一下，这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说明了，对不对？我就去这样放下，对不对？我没有办法跟他讲，一讲就是住啊，只有这样去做做，做到最后自知不知不觉中就插入了。所以赵州和尚很用功啊，他利益众生啊，普度众生啊，很精进啊。所以他自己做了一首偈子，他说，我赵州八十游行脚啊，我还在那里用功帮助众生，到处参访啊，啊，只为心头未悄然啊，我心里呀，哎，还有这个出世间法的涅槃寂静，还不是真正到达了清净之位啊，未悄然啊，啊，直到归来无一事，回来说，哎呀，什么事也没有，根本本来就没事了，何必去什么找世间法、出世间法，本来就没有事啊，那是他记得关心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一切境界本来都是空的，都是你的心体变现出来，那你就知道本来就没有事了，为什么那么忙，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了一个无明在那里忙啊，为了你的那个见思无明、尘沙无明在那里忙，那尘沙无明根本无明，根本是假的，空忙一场，白忙一场。所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知道归来无一事，方知浪费草鞋钱，花费了太多草鞋钱，可惜啊，这翻山越岭白忙了一片。所以就是要这样做啊，要这样做做做、啊、做到最后他不知不觉中就插入了，所以要真正的去用功啊。所以光讲不做是没有用的啊。所以离此二法是菩萨心啊，这叫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在意生死不为无形，注意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行，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虽过魔行而现降魔，降伏众魔，是菩萨行。那在意生死不为无形，那就是入世而不会我们这世间所染的。所以为什么佛教呢，佛教用莲花做代表，那莲花根是在污泥，茎是在水中啊，所以污泥代表染，茎是代表清净，那花是开在空中，所以它的结果是离染离净，两边不着，中道不存啊。所以虽然在我们世间三界里面行菩萨道，但是绝对没有被三界所染污的啊。所以注意涅槃不永灭度啊，啊，这个涅槃又叫做灭度，涅槃这两个字大家都晓得，我简单直接说涅槃的这两个字大家比较清楚，叫灭度，灭生死瀑流，度快乐的彼岸，极灭的彼岸，极尽解脱的彼岸，这是涅槃。但是虽然你是内心是这个境界，但是你不是真的永不出生啊，你还是在世间里面行菩萨道啊，这是菩萨行啊。那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啊。那为什么是非凡夫行呢？因为菩萨呢他还是有世间事啊，所以我们在家居士也可以做菩萨啊，所以在家居士也可以讲经说法啊，所以我们在家居士讲经说法，谁是我们老祖宗你知道吗？维摩诘大居士，对不对？他讲经说法，我们在家居士哈哈说法，维摩诘居士就是我们的典范了。但是维摩诘啊，他是果位菩萨了，果地菩萨妙觉位再来的啊，真的是叫道家慈航啊。那我们居士要说法一定要受菩萨戒，居士受菩萨戒说法，那你是菩萨了吗？你已经不是白衣了， 白衣是什么？你就是普通也没有啊，乃至有的人自己读书啊，看一看经典啊，他就讲经说法，那就是白衣说法。像以前方教授方东美教授，他上东方哲学，他就讲华严经，那就有类似白衣说法了。虽然他是教授，但是他讲的是佛法，他的白衣说法。最后他去皈依广清老和尚，受了三皈五戒，所以他是后来皈依广清老和尚的。但是主要没有去受菩萨戒，那都叫白衣了。所以我常说，如果我们居士要说法，一定要受菩萨戒，这是道理。那你受菩萨戒，那我们在家居士，那当然就是凡夫行，有世间事。但是如果你是深入经教，能够懂得起观照，在境界中能够离一切世间的染着，那就没有世间意啊，有世间事，没有世间意啊。你看那个阿难问师父吉凶经，他说我们世间的相这么浑浊啊，那我们每天都要日常生活都要吃饭，都要食衣住行，那我们在家居士怎么修行呢？阿难问是否集中心，基础的就告诉你，你要有世间的事啊，这个世间的事不能会啊，啊，敦伦尽分，你该做的事情你都要做，不是说我因为学佛了，现在就这个不要了，佛法说空了，这个不要了，这不行的。所以很多人就借用学佛来逃避，来偷懒，对不对？那不对的啊，什么事都要做，反正你要比别人更用心，因为你要做模范。你以前在家里很懒，不擦地板，现在变成会擦地板，会洗碗，啊，乃至于你什么都可以做，那你真的是啊一个好的佛弟子。但是你心很清净，没有怨言，所以呢，他不是凡夫行，凡夫什么，他也做这些事情，但是怨言一大堆。哎呀，我外面工作回来还要召唤，还要擦地板，嚯、哦，凡夫就是这样。菩萨他心清净，他为什么？他我能够多替你做一点，能着多劳，哈、啊！我利用这个身子，尽量利用这个身子来增长福慧。他没有怨言呐、啊，所以非凡夫行呐、啊，没有世间意啊。那非圣贤行，为什么呢？因为他无修无证啊，他内心无所住，他也不依四圣地啊，也不依八正道，因为他心无所住，完全称性，因为他心平气和啊。所以六祖大师不是在谈经说得很清楚吗？心平活老实戒，行止活用修禅，啊，所以他无所依止，所以非圣贤行。圣贤三贤位，啊，菩萨的大圣三贤位修空假中三观，啊，那这个声闻缘觉修四谛十二因缘，他们都是有修，啊，有所依止。到了十教菩萨，心无所依止啊，所以非圣贤行啊，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佛法。所以你看赵州和尚有一天一个出家人来问他，大师啊，请你开示帮我讲佛法的心要啊，啊，佛法的心要。赵州和尚就问他，哎，你吃过饭了没有？哎，吃过了，吃过了。他就走了，对不对？那这个出家人又说，大师啊，和尚啊，我问了问题你没有给我回答，什么是佛法心要啊？他说你吃过饭了，吃过了，吃过了，洗钵了没有？洗钵了，钵也洗过了。哦，赵州和尚又跑掉了，对不对？和尚啊，你还没有给我讲佛法心要啊。他说你钵也洗好了，那么去扫地嘛，反正你精神这么好，也不需要睡午觉，去扫地嘛，对不对？去扫地扫地。他说大师啊，你的佛法就是吃饭洗钵扫地啊。他说是啊，我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佛法？你看非圣贤行啊，那有什么呢？所以龙潭崇信禅师啊，他跟那个天皇道悟禅师禅学的时候，他做他的侍者，一做了做很多年，有一天他就跟天皇道悟禅师，所以大禅师他只教他什么？看他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变化。他如果变异了，啊，生活变怪了，有的人学习佛学到最后，啊， 变怪的，有点怪怪的，故意把自己身子打扮的怪怪的啊，那个都是有问题。所以大禅师就是看看有没有变怪，没有变怪就好，就顺着他这样修，等待他的因缘。为什么呢？因为理一切相即明诸佛，他给他佛法着了出世间的法相，哎，那还是变成法执啊。所以说看到他修行，看他越来心越来越精进，越来越精进，因缘具足，他自然会入的。哦，所以这个龙潭重信，有一天他就来找这道啊天皇道悟，他说：“大师父啊，我来这里这么十多年了，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佛法，我好羡慕人家能够听那么多的佛法。”哎，天皇道禅师说：“哎，你可不要冤枉我啊！你从进来到今天，我天天跟你讲佛法，后我天天都讲最真实、最圆满的佛法给你看，你却说我没有跟你讲佛法。”嗯，他说：“哎，你什么时候跟我讲佛法呢？我都没有听到。”哎，他说：“有啊，你拿茶来，我就给你接，就喝啦。啊，那我就跟你讲谢谢啦。啊，你拿饭来，我就给你吃，吃完了以后拿去洗，我就跟你讲谢谢啦。你给我顶礼的时候，我就给你合掌啊。我不是天天跟你讲佛法，具体即用，无住身心，随顺自然心就是这样啊，自然的心就这样嘛。人家给你服务，你怎么一句道谢都不要呢？当然要道谢啊。所以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就是你心平气和，那个真心显现出来的作用，那是最最圆满的佛法。那我都跟你讲真正的佛法，那是最真实的佛法，不是的文字像啊。这个时候，龙潭重信恍然大悟，马上低下头沉思一下。天龙道说：“见当下即见，哈、啊。”你一思量即差了，为什么呢？思量就变成心意识的作用，他见当下就是真心的显用嘛，无住身心就是真心的显用嘛。哦，然后他这个龙潭重信禅师接着又问了：如何保任啊？他怎么要保任这个这一念心呢？他真的相应了，天皇道悟禅师就跟他讲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顺着自然心嘛，任性逍遥嘛，根尘接触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随缘放旷，淡除凡心啊，别无圣解啊。只要嘛，这个凡夫的攀缘心、利害得失在那里计较分别，去掉这个就好了，其他没有其他的什么圣解啊。心就是有体就有用，有用就有体，体用不二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非凡夫行，非圣贤行，那是真正的菩萨行啊！所以菩萨行是非凡夫行，非菩萨行，这平常心谓之道啊！所以我常说，我们学习佛法，你一定要关照你的心，在日常生活中平静安详平和，那就接近于道。那怎么保住这个平静安详？你了解实相是最有用的。这个空的东西，为他在那起幻想干什么？放下万缘呐！那底下又说明了，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非垢行是离一切相，非垢行嘛。但是非净行是即一切法，所以和光同尘，以四舍法行无量心，普度众生。所以非垢行非净行，这是菩萨行啊。那虽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是菩萨行啊。这个过是入，是经历，虽然是入经历过魔行，魔那个烦恼啊，折磨你烦恼啊，但是又能够现降伏众魔的相啊，这是菩萨行啊。所以能够入魔也能够入佛啊，大乘佛了不起在这里啊，你常常关照，常常关照，你就可以利用它。所以我先说明啊，我没有那种真正菩萨的功夫，但是我会冒险的去尝试看看，学习看看，我就把我一点冒险尝试学习的状况来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呢？要解释这一段文，我非得用比喻不行，但是那不是我的境界，先说明。我跟大家讲，我有一次啊，开车在巷子里面，那个巷子六米
啊，
但好像就一个又横的巷子，啊，一下就一条，一下就是那个跟它相垂直交叉的巷子，所以我开车自然的很慢。啊，碰到一个人很像无赖那一型的，走到我旁边，我觉得我车子还离他一段呢，突然觉得砰一声，大概他故意碰我的马姑尼亚，车子马姑尼亚都跑出来了，碰我一下，然后就呼好大声，就这样在那里叫，你看呼，你看，拉我的车门，爱来去干渣，你看，爱来去酒，呼，你看，啊，我感觉不管怎样，我们学佛人，不管他有理无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都搞啊，好凶哦，你知道？爱来去推，啊，对不起，对不起啊，真的，真的，我这个，我看根本没有什么，啊，根本没有什么，啊，我拿你嘴耍的哦，你要赔我，我你要赔哦，啊，我算了，息事宁人，我就是口袋的一掏，啊，我们钱就是这么随便掏就几百块这么一叠嘛，对不对？我就好给他200。拿去，拿去，哎，拿去了，啊，你都搞，哼，你看这么严重呢，对不对？陈院长还不够啊，还要跟我要啊，我你买下龙虎啊，这一句我都不对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给人的1000、2000都不要紧，何况是这么一点钱，但是问题是什么？会把他惯坏，他以后会更贪，然后他以后我们叫做食髓之味，他以后会找那个小姐哈，那小姐想不大，碰她一下，几千闹搞，2000，她胃口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时候就必须给她教化了。哦，然后我说不可以，然后她开了车门，什么不可以？那时候换了汽车引擎一关，我门一开出来，我就什么呢？我骂她三字经，台湾话的三字经是最难听的，因为什么？你要跟她讲混蛋不够烂，不够力，她觉得不够刺激，对不对？我就想说。你很不能抽来的嘛，我就说你是不敢么冲下来哦。我那时候啊，我满脸就呼黄一大把晕的出来，你知道？但是我内心很清楚，所以什么叫做空有同时，你就很清楚了。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很冷静、很清楚、非常冷静。因为我在这样的时候，我就旁边秒秒要密集的人啊，不，对不对？如果密集的你就赶快跑啊，否则你要挨揍啊，对不对？很冷静出来不？旁边没有人逼留，很安全，对不对？那你看，啊，你要真跟我打架，你还不一定赢我，对不对？我冷静，很冷静，啊，然后很注意看他的动作，有没有口袋里面拿一把刀子出来，拿一把刀子我就要逃了，对不对？冷静，一定要逃，那这个不能吃眼前亏啊，你说对不对？啊，不，你说，哈，你怎么敢么冲下去？你怎么敢按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敲打我？是不是？你就抓到你干来拍手。嚯，哦，然后再三字经，说你是冒红怕鬼哟，哦！嚯，他想了一句，赶快逃，拿了我200块跑掉了。你看他看我这么那么凶的样子，他已经立起来，你看，然后就开始有点退去了。我再假装啊，嚯，赶来拍手，赶，我说你冒红怕鬼哟，哦，你哈，赶着就照皮跑掉了，没事了。但是他以后会想什么呢？哎呦，这种不能混的，200块不好赚的，万一有一天被他打怎么办？但是他走，我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虽过模型，那个样子全部都是像，为什么对峙这种人，你有什么办法？他跟你耍赖，跟你胡赖。但是我非用这样不可，可是却有用，却降服众魔，他被我吓跑了，对不对？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样子这样，他一跑，我马上给你，今天成功了，对不对？对，成功了，所以我就很清楚。什么叫做空有同时？那个有是那个样子很像，但是那个空是什么？很清楚，很冷静，很明白，这是空，而不是什么或者什么的空有同时。这个脑筋非常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你能够圆观，哎，能够看旁边有没有人，对不对？看看他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出来，对不对？拿个刀子出来，你还要跟他拼，对不对？啊，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是很冷静。所以我就这个啊，哦，这个我先说明，为了比喻这一句话，让大家能够理解，用这样跟你解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什么都是佛法？我在那时候所用的那都是佛法。所以为什么佛在《金刚经》讲贪嗔痴戒定慧都是佛法，都是这样。但是你一定要脑筋清楚，很宁静，我没有生气， 很平静，但是你不得不用这样的语气啊。如果你说啊，三字经除了很柔软，然后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你呢他会不会怕你，你说有没有用，说了等于没说，所以你不得不这个样子，一次就把他吓跑了啊。那我就开着车子欢欢喜喜 successful 是不是，那一次是不是叫成功了，是不是很高兴就走了。嘿，所以你也就在那个时候体会到，哎呀，什么叫做空有同时，什么叫做有世间事，什么叫做有世间义。所以大乘佛的好处就是这样，把心的大机大用显出来啊。但是我已经说明我没有那个能力，我是因为看大乘佛法懂得该怎么学，否则的话啊，对你出血呢恶口啊，对不对，嗔恨忏都出来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当你到那个时候，那个都是佛法，你就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观音菩萨现慈悲相也现愤怒金刚，为什么帮助他，就是我们阶级化的意思。虽过魔行，你有魔的经历，那种经历有入那样的经历，但是呢你不是真的，而且能够降服众魔，真正这个魔行入这个魔的行，这个魔行确是佛之见，确是运用佛法，这是菩萨行，这一切法都是佛法。我用这样比喻大家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